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看到没有？他又说：“主不只是耶和华。”然后说：“对以色列的地，不是只是对人。”那这都是在显示，当然不是对地讲话了，但是是显示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信息和启示是对所有的受造物发出来的，当然基本上是对人讲的，只是人要被提醒，在地，在时间空间和有生物无生物里面，神都在对我们说话。好，这个他对地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结局，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结局是什么？结局有的地方就翻尽头，有人说这个结局就是主前587年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日子到了。那么结局到了，这里是指以色列地，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说，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世界的结局到了。各位，你不要以为那是在启示录或者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讲的将来这个世界的结局到了，各位，这句话竟然是在过去讲过的，是在创世纪里讲过的。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三节，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就是结局。在创世纪里有启示录的信息，在启示录有创世纪的信息，创世纪里有讲到世界的毁灭，启示录有讲到世界的创造。那这岂是挪亚的时代而已呢？耶稣不是说挪亚的时代怎么样，人子再临的时代也是怎么样，就是挪亚的时代人不听不信，不信会有世界末日这种事，那都是神经兮兮的人，宗教狂热才讲的话，甚至有的时候基督徒也会讽刺这些人。我们承认很多人在算世界末日的时候是愚蠢，是错误，但是他们比那个讽刺和讥笑的人还要好一点。他们是像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在末日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日子在哪里呢？我们不要随从这个世界，随从自己的私欲来讽刺神，讽刺神的话，讽刺神的仆人。不过那个时候的确尽头到了，尽头到的一个象征，或者尽头到的一个征兆，就是没有人相信尽头到了。魔鬼的势力越在那否认有魔鬼的地方就越大，那些无神论啊，我们都是科学家，我们是头脑很清楚的人，根本没有魔鬼这个东西。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心中的魔鬼是比别的地方还要更多，还要更狡诈。当人不再盼望主的再来，不再盼望那新天新地，不再知道警惕的时候，那个世界末日的尽头的时候就更近。我们个人也是一样，一个人会悔改会害怕，那还有救；一个人不会警惕，一个人对于属灵的劝告和警告完全不听，或者越来越心硬的时候，就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不听的时候，圣经上说，那是因为耶和华要杀他们了，他们已经过了那个可以悔改的机会了，怎么样的警惕都没有用了。挪亚的时代是这样，我们今天跟这样的时代也越来越近哈。那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个世界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末后的时代该怎么做。生命记32章29节，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唯愿他们有智慧，在上下文就讲到以色列的灭亡，以色列的结局或者他们的尽头来到了，希望他们能想一想 想各位不是在算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到，那是最愚蠢的，不敢说最愚蠢，那是很愚蠢的。今天也有很多人不是在想主再来，而是在算主哪一天来。你算主哪一天来，你就没有预备主的再来，因为你只想那一天好好读经祷告，他看到就好了，那是在骗人。你不要算，你要天天预备主的来。所以你要有聪明有智慧，不是说去算结局什么时候来，肯思念他们的结局，思念那不听上帝话的结果会怎么样，思念你现在为什么不听，思念上帝是不是真的是你的磐石，是拯救者，是你的拯救者，思念思想，想一想上帝会悔改，那么你的结局也会有所改变。诗篇73篇第17节，那讲到一个诗人的痛苦，他看到恶人的嚣张，他好难过，他甚至觉得他好像也要放弃自己的信仰了。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他觉得他很倒霉，他看到恶人的兴旺和自己这个义人的倒霉，他觉得他很受不了。他怎么样能明白呢？好像很为难。17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念他们的结局。我们能不能看到神给恶人给义人的结局呢？这很重要。我们连耶稣都是这样得胜的，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轻看羞辱，因为前面的喜乐，前面给我们永远的福分，我们的结局是永远的福分，那抵挡上帝的人是永远的咒诅。那么这个世界上好像暂时看到的一些不公不义，这个人就不会再放在心上，他会更加正直的持守下去，因为他看到那永恒的结局。各位，你要看到啊，你不要因为一时老师给你一个成绩你觉得不公平，你就觉得怎么，我不是说你就不算这个事情，你不要因为一时的主管或者家庭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你就丧失了指望。我不是说你要逆来顺受，这都是基督徒常常一个错误观点，而是说我们能够纠正任何生活中的错误，或者忍受任何生活中的错误，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位至终是最公义审判的神。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天天以泪洗面和绝望吧，你只能看到现在了。各位，我不是说你不要看到现在，而是你现在要有力量的基础在你看到永恒。这是上帝给我们要我们看到，这是这个诗人很痛苦的，但他看到，他想到他们的结局，他想到这些人最后的万劫不复，他想到他不仅没有这问题，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没有别人了，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可是有多少人会去想呢？以赛亚书47章第七节，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这是在讲到加勒底人，他不会想。可这也是这世界上所有不信上帝的人，他不会想，他不会想过去上帝永恒的创造，他也不在永恒中的创造，他也不会想到将来上帝在永恒中的审判，他不会想到这位永恒的主，他是很后现代的，只想到现在，结果就现在也没有。他不去想，加勒底人不会想，因为他们太自满、太自义、太自大了。然后神再继续警告他，你这个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然后你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各位，我不是在批评比尔盖茨或任何一个人，太有成就的人都会这样讲，唯有我再没有别的，也不必是比尔盖茨，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小孩子，那种唯我独尊，不听父母的，不听老师，那耍赖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觉得从婴孩一直到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情形，我们不理上帝，也不思想上帝的刑罚和审判，狂妄。但是我也要劝每个弟兄姐妹，另外一个错误也不要犯，你不要因为现在很多的艰难，你就不是狂妄，而是相反的，就是绝望，不可以。 那一样是没有思想这个事情的结局，一样没有思想这位上帝所做的一切的带领。基督徒应该能够从所有的艰难中得胜的，因为我们真的看到的是永恒，使我们在现在不会跌倒，不会被打倒，当然更不要那种狂妄和自大。我们要把上帝是主放在心上，想到神的创造和神最后给这些恶人和义人的结局。我们想不到。耶利米书第五章三十一节，耶利米书第五章三十一节，三十节读起好了。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先知和祭司彼此之间上下交争力，彼此之间利益输送勾结，要欺负那些百姓，讹诈那些百姓。问题是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所以我们真的常常是咎由自取啊！这里讲到领导阶层和被领导阶层都有错，他们喜欢听这些话，他们不喜欢在上帝的正直的道里面。你喜欢自我欺骗而且被别人来欺骗，那么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结局来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行了。我们看以西结束，我真的觉得好像在照自己照镜子一样，不肯看到上帝给我的预备的丰富的恩典和警告。他们看不到，看不到。你能听吗？你能听上帝的警告吗？他们又不愿意听，其实他们也不想看也不愿意听。耶利米书第十等一下，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四节，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的居民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上帝看不到我们。这个上帝看不到我们，如果就上下文来讲，就是恶人不觉得他有坏的结局，上帝也看不到，那我们就继续的犯罪吧。那其实耶利米也很不高兴啊，耶利米在十二章就跟神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什么亨通，大行诡诈的为什么得安逸。十二章第二节，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然后耶利米说，你看我跟你是多么的近啊，然后我却像只待宰的羔羊被他们宰杀一样。然后耶利米说，求你将他们拉出来杀他们。这些经文我都觉得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想的，不是叫你有报复的心，而是要你想到上帝的公义。因为今天和稀泥的现象太严重了，今天我们在看诗篇里面还要看这样的句子，就是咒诅的诗的时候，我们常常好像不能够接受。我已经多次讲过，不但应该接受，而且知道这个跟新约耶稣讲饶恕仇敌爱仇敌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爱仇敌饶恕仇敌，就是不要他继续作恶嘛。对那个恶人，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如果纵使不能让他发出良善来，最少要停止那个作恶。那什么办法？就只有让他信主嘛。那怎么让他信主呢？那只有传福音嘛。传福音不听怎么办？只有说求神给他一些管教嘛。小管教不行，就只有求大管教嘛。打断一条腿不会悔改，那就打断他的半身嘛。对不起啊，我这样形容有点太过分了。不，这很难把握，但是我又觉得圣经上的话是很恰当很正确的表达出来。我们不，如果真的对恶人有爱的话，你不应该希望他继续作恶下去，不应该希望他作恶下去。你当然不是像一个柔顺的羔羊一样让他继续吃掉你啊！你一切可以做的事做了，你除了求神伸冤，你还能做什么？如果魔鬼说求神伸冤是不合基督徒的态度的，那你真是上了魔鬼的当了哈。罗马书 第六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当我们看到有好多的人，尤其在旧约里，这些人他不会思想到结局，不会想到尽头，不会想到神的终极的审判，他们的结局就是很坏。事实上，不仅他们结局，他们在走到结局的过程中也不好。可是呢，信靠神的人呢？罗马书六章二十一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事的结局就是死。这里结局、尽头、果子是一样的意思。他对那已经信主的人说，你看看那些你今天看那些事，真的觉得羞耻极了。当时你也去做，也跟大家一样的去做，你觉得好得意，作弊也好，贪污也好，舞弊也好，淫乱也好，或者是嘴唇、手、行动，在办公室、在家里说一些、做一些、看一些、想一些，真是污秽的东西、下流的东西，你觉得很得意。保罗说那个叫做死。死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从来不只是说躺在那里不动叫做死，常常是生龙活虎的在作恶，那就叫做死。事实上在那里呻吟，生龙活虎的在那里呻吟，就是在地狱里呻吟，那也叫做死，那个结局是死。可是我们的结局呢？第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结出成圣的果子，那个果子就是永生。如果成圣圣洁的果子就是我们的结局，结局就是永生，很自然的推论就是我们的永生不是到死后在天堂才开始的，我们现在信靠上帝就应该有这样的结局，也就是有这样的果子，也就是有这样的个性和行为，就是圣洁。这圣洁也不要把它只限制成一种道德上的好，那当然是很重要的，还有包括我们个性上的开朗、喜悦、乐意助人、有怜悯的心、谦卑等等哈，那都是我想我们有这样成圣的果子，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那里雅各讲到约伯哈，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雅各很幽默，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就在以前这些人他会忍耐，我们就称他有福。为什么？这是以前的人，以前的人一忍耐了，我们就常常因为是以前的人嘛，他忍耐的结果我们看到了，就觉得有福。各位，你要把它应用在你身上，因为你在忍耐的时候你很少会说你是有福的，对不对？你都说你是有祸的，你是倒霉的。那如果你看到先前的人是这样，盼望你知道你现在也是这样。那如果我们看约伯的忍耐，那也有意思了。你去看约伯记，约伯的忍耐跟你想到的忍耐不大一样哎。如果你想到一个人忍耐，就是什么忍气吞声嘛，打落了牙或血吞嘛，就在那里一直哭嘛，就在那里哭到死嘛。你看约伯记不是这样哦，他的忍耐是跟上帝在那里辩哦，跟他的朋友在那里辩，但所有的辩里面他还是相信神。这个叫做忍耐，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不是那种对罪恶的承受，而是对罪恶的对抗，但是绝不是狂傲的态度。那个结局，约伯的结局，如果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结局跟过程，对一个神的儿女来讲也不要分得那么开，希望在过程中越来越是属神的话，那么那个结局也就是越来越美好。那因此约伯当然是在灰尘中懊悔，亲眼见到主了，他的结局是好的。不过也不要忘记，他在跟神争辩的时候，跟他朋友争辩的时候，他仍然有那个信心使他有那样的结局。那主给他的结局 其实我们今天不再谈约伯记了，你要问问题还有很多可以问的。到底那是什么意思？约伯记到底在讲什么？约伯记在讲好人受苦，然后呢？替上帝辩护的好律师被上帝骂了一顿，然后呢？他太太后来怎么样了？约伯那个死去的儿女又怎么样了？约伯那些死去的牲畜又怎么样？如果你很爱护动物的话，你如果要不平哈，你永远都不平。如果你能顺服，你都可以顺服。我不是说我们不去讨论这些问题，而是跟约伯一样，你要讨论，要去想，甚至很严重的向神提出抗议，都要建立一个你很完全的信靠顺服神。你千万不能觉得你自己可以自主的来判断上帝，那就不对了。那约伯的结局是非常的，如果我们讲约伯结局是非常的美好，你知道约伯记的最后一个字是死吗？约伯的结局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你觉得这结局是好的吗？这结局跟其他任何一个人结局有什么不一样呢？因此我们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还是要想到永生的盼望，绝对不是停在死而已。在约伯记里他就已经讲过，我的肉身腐朽之后我会看到神的，那才是结局啊，那才是满足啊。那当然我们也从这句话里也有很多的要去想了，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各位，我不知道你看过约伯记没有，你回去可以略略看一看，你回去可以先看看前一二章，然后再看看最后嘛，就把前面和后面都看过，很多人看书就这样，表示我都看过了嘛。我相信你不会觉得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我相信你会觉得主是非常残忍高深莫测的。但是既然神的话说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就希望你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智慧去批判神，用这里的还有约伯记的本身来了解，你才看得对啊。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尽了。如果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应当有的反应是什么呢？错误的想法就是万物的结局尽了，让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到贝里斯去移民吧。万物的结局尽了，让我们就到阳明山上去等主再来吧。万物的结局尽了，在这2000年来一直有人解读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负责任了，刚好相反，万物的结局越近，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越近他越忠心迫切地做两件事，一个是建造他的方舟，因为洪水快要来了，而且越近的时候你越不可以因为赶工而偷工减料，因为那洪水很大的，你偷工减料功亏一篑，整个的船还是会沉下去，会进水的。另外一个就是万物结局尽了，你就不断的传扬福音啊，这一点在另外一个万物的结局尽了，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结局尽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罗德有没有去继续跟他的女婿讲赶快走啊？万物的结局越近我们越谨慎自守，越不是看到哇铁达尼快要沉了，反正要死了，现在就做一点坏事吧，把人家的金子钻石偷过来吧，欺负别的女孩子吧，反正时间有限了。没有，如果万物的结局尽了是指大家要同归于尽了，那你做什么都是一样，佛教就是这样讲，都是空，四大皆空，什么都是空，做什么都没有任何差别。可是我们却因为知道万物的结局是不是说大家都死了什么都没有，万物的结局是那审判的主来审判了，按公义审判，所以越近你就越谨慎，越近你就越积极，越近你就越警醒祷告，而且万物的结局近了，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照着神给的恩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叫神在凡事上因基督耶稣得荣耀。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就在结局还没有来的时候，或者好像最后的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在结局中和结局的过程里面不断的信靠神。第十七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呢，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那都是指我们在万物结局近的时候，我们在真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的时候，你遵守神的旨意，你会受苦的，但是甚至受苦到可能死。所以把你的灵魂交在主的手里吧，因为你的肉身可能真的是在这情形看来是被因为信而被逼迫而死亡的。结局近了，我们回到第七章的下半句，我会按你的行为审判你。行为，约拿书第三章第十节，耶和华看他们的行为离开恶道就后悔了。各位，耶和华看他们的行为，这个信心、言语、行为，或者信心、思想、言语和行为，在圣经里面真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耶和华不是只看他们的心，哦，他们心悔改了。对了，神是看心，但是真心的悔改会有一个行为。当然这个行为要做到什么时候才是完全的彰显他的心，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我们又不是因行为称义，这个，但是我们又不是说信心不会产生行为。耶和华看他们的行为，看他们离开了恶道，耶和华就不再降灾了。我们在以西结书后来看，耶和华到底看什么行为？看我昨天偷东西的行为，还是看我今天悔改的行为？看我今天悔改的行为，还是明天又偷东西的行为？到底看什么行为？我们后面会看到，看你现在的行为。不要想将来怎么样，你有没有明天不知道。不要想过去怎么样，你现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现在，神就看你现在，包括十字架旁边的强盗。这不是说神不算过去的事情，但是过去一切的累积到你现在，你是对神有怎么样的信靠或不信，他就按那个来审判你了。哈该书第一章第五节，当我们生活中碰到这么多的艰难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对呀，我们当然省察我们的心，省察我们的动机，省察我们的态度，省察我们的思想，省察我们最近我们的想法有什么错误没有，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但是如果真的从心中发出，就一定会发在行为上。你的行为有没有结出果子来呢？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又看到雅各书的观点，箴言的观点，你的信心要有行为。你信靠了耶稣，就要把耶稣给你的恩典发出来。所以这个还是不是因行为称义，是因信称义。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也讲了跟耶稣一样的话，都是圣灵感动的。罗马书的第二章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当然这里如果我们要继续去看的话，这不只是在约拿书、哈该书了哈，在旧约、新约都很多地方讲到，你们可以在汇编上查到有多少按着行为报应个人。但是这是保罗讲的，保罗讲因信称义，居然讲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可是在第四章 第二节，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第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这什么意思？神会按每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人如果不信耶稣的话，神按这个人的心和他的行为来报应他，那都是地狱的火。每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你的行为和心都是坏的，要下地狱的。对一个信神的人，你要说神按着你的信心来拯救你，或按你的行为来拯救你，也是一样的，因为神按着我们信靠耶稣的所做的来审判我们。我们的良善，我们信主以后一切的良善，都是因为信了主以后结出来的果子。所以对信主的没有信主的，你都可以说神爱他的行为，也按他的信心来审判他，是他真实的行为，也是真实的信心。那这里讲到说，在罗马书这里讲到说，在行为以外，那也没有错啊，就是我过去罪恶的行为通通是该死，但我现在信了耶稣，我自己的行为以外，我信了耶稣，我把耶稣所做的领受了，那神当然就照你领受的这个来审判你。就如同不信主的，他不领受耶稣的作为，神就按他自己的作为来审判他了。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一节，罗马书九章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不在乎人的行为，你的行为如果要在神面前称义，那通通一个都不及格。你的行为如果要在神面前称义，必须是穿上了耶稣为你所做的，凭着信心的哈。以色列人所有的这些行为都不能叫他们称义，因为他们不是，他们包括他们的祷告，他们是凭着行为求，不是凭着信心在那里求哈。这个只有蒙拣选的人能够胜过这一切。罗马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个不在乎行为跟前面也没有冲突，不在乎你人自己的行为，在乎基督的行为，在乎你是不是信靠了基督，让圣灵在你身上所行出来的行为，那当然荣耀都归给主了哈。我们要鉴察，我们要鉴察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产生了这个好的行为。如果真的是，一定会真的领受主，真的信靠主，一定会有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四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你的信心这里跟行为其实都非常一致，跟诗篇139篇一样，求你鉴察我的心，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个心如果真的是属你的话，那么也会有正确的行为。所以这里在讲查验自己的行为，我想在查验自己的行为里面有相当多的成分是查验这个行为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我这样做，那就非常的一致哈。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里把行为说成是一件衣服可以脱下去的，就人要看到你的改变，或者像果子一样是看得到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我们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行成于内，信于内，一定会行于外的。但我们还是说，不论我们有多少的好行为，我们仍然记得这都是主的恩典。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神召我们不是我们的行为多少才召我们，但他呼召我们，他把恩典加在我们身上之后，他希望这样的呼召和恩典能使我们产生好行为。呼召恩典临到我们之前，我们是毫无好行为的。那雅各书第二章 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第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十八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意思就是没有了，我便将我的行为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就是真的有了。那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彼得也再一次重复新旧约里面的话，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成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的行为要敬虔，因为我们信靠这位主，我们敬畏这位主。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启示录第三章一节是给撒迪教会的信，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暗明恐怕就是按他们的信心，或者按他们口里所说的，来到这个撒迪教会看他们本教会的信仰念在那里，我们信三位一体啊，我们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暗明。哦，你信三位一体，你信因信称义，你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死里复活，童女怀孕，圣经是神的话，当然这是按这样的信仰你应该是活的，可是你是死的，就是这样的信仰你并没有真的活出来，没有这样的行为，你这些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想我们的行为也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刚刚这里再说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就是没有一样是把信心完全的活出来，都是半途而废，或者都是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三节的下半句哈，照你一切可证的事刑罚你啊，这里的行为审判的结果都不会是无罪的，都是有罪而且是恰当的刑罚。那这个结局和行为结局和尽头，当然我们也知道好像也不是完全的结局和尽头，因为这里讲的并不是最后的审判，这里讲的是以色列的亡国或者以色列个人的死亡，那就是我们一再讲的那个结局尽头和过程其实常常是互相重叠的。我们承认有个最后的审判，但是我们也不会说今天生活中神就不审判了。我们承认有最后的结局，但我们也不会说今天就没有结局啊。我们承认在今天有结局的时候，只要我还没有死就还可以是一个过程继续下去，神可以更新而且完全的更新。